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s with subtitl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我是 Eileen。
啊，我是 Kirk。
当你们来到中国时呢，你们可能会经常听到南方人和北方人这两个名词，而在这两个地域的人的生活习惯、语言甚至做事方式都有可能有所不同。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南北差异。如果以后你们有打算来中国的话，那今天的讨论也许会对你很有用哦。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我应该是南方人。
那我也是南方人，但是我是没有去过北方的。你去过吗？
对，我曾经在北京待过两年时间。
那说到南方跟北方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会想到的呢是语言。因为我们在中国呢，语言是非常多样化的，尤其在南方，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方言。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南方这边跟北方的方言有什么样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北方的方言大部分都是普通话的变体了，都是接近于普通话的，然后可能就是部分发音不同吧，但是他们之间相互之间都是可以正常交流，没有问题的。但是南方的话就是真正的是有跟普通话非常大差别的方言，比如广东话啦、潮汕话啦、客家话啦、然后福建话这些方言，然后他们互相之间是没有办法交流的。
你说的北方人可以互相交流，你指的是城市之间还有省份之间可以交流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比如说一个河北人和一个河南人可以没有任何障碍的进行交流，但是呢，如果一个广东人和一个福建人的话，他们各自说自己方言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
像我的家乡江西省，每个城市的方言都是很不一样，而且我们是互相听不懂的。
但在广东的话，就是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村子，然后讲的广东话的版本互相都是听不懂的，他们必须讲一种官方的广东话才能理解对方。
你们的广东话跟香港的广东话有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但是互相之间能够理解。就是广州话和香港话是差不多的，但是很多名词也是不一样的，还有语气也是不一样的。然后香港的广东话可能会夹杂很多英文进去，然后广东是没有的。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语言呢是普通话，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我们都需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尤其是跟外省的人交流的时候。这就产生了一个南方人口音跟北方人口音。你能不能讲一讲南方跟北方口音的区别呢？
在中国的话，如果你一开口讲话的话，别人就会马上识别出你是南方人和北方人，这可能是一种本能。区别有很多，就是南方人四和十是分不清楚的，很多时候都是四。然后还四川人说牛奶，他可能也说不出
牛奶是吧，
他说牛奶，很多地方都说牛奶。那北方人会觉得这是非常好笑的一个事情。
那北方人的口音有什么样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呢？
北方人口音就比较，我们说比较字正腔圆，然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吐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很多混淆的音，都是互相之间都是混淆的。北京话音比较严重，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南方人说这里，然后北方人就说这儿，然后我们南方人说玩，北方人就说玩儿。
对
对，
其实这个儿化音呢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会难，因为他们 你可能不习惯，为什么每一个字后面都有一个"儿"，到底什么意
但
思？
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加"儿"，什么时候你又不加"儿"，这也是很
对，
难区别的。
北方人他们讲话讲快的时候呢，也会有吞音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南方人发音呢，可能会一个字一个字发出来，那比如说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但是北方人可能。讲成，你来说一下吧。
北方人就说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北方人就干哈，就是东北口音。
对，这个干什么，在南方都是说什么，但是在北方呢，有很多地方是说啥，然后有些地方他可能把那个啥都会简化成干哈。
哈儿，
就是没有 S 的发音了，对，
对对对，
这个其实对于外国人学中文来说的话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
是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现象是，北方人的口音呢，他们在讲很多第一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成第二声，比如说这个七个，他们会发成七个。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对对对，原来我们那个物理老师就是一个河北人，他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其实，在有些词汇上呢，南方人使用跟北方人使用的词汇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对吧？
对，我是南方人，但是我女朋友她是北方人，然后我们在有些词汇上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马铃薯，我说薯仔，然后她就会说土豆；我说提子，她就会说葡萄。
还有一个最大的是，外婆跟姥姥的，
对对
区
对，这
别，
个是引起了一个争议，就是在小学生的课本上，一个上海作者写的文章，然后他的原文全部都是外婆，后来大家发现这个文章里所有的外婆都被替换成了姥姥，我们南方人就提出了质疑，然后就说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改成姥姥。教育局就发了一个官方的回复，然后他就认为"姥姥"这个词是正统的发音，而那个"外婆"呢是属于方言，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议。
这里要解释一下，外婆是我们南方人使用的，姥姥呢是普遍是北方人使用的词儿。
但是我们互相之间也可以理解对方。
作为一个南方人呢，我对北方人普通话的印象是，他们一直讲的很标准、很流利。那么，你觉得北方人对咱们南方人的普通话的印象是什么呢？
北方人就觉得南方人的普通话很差啦，南方人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很好。因为毕竟普通话不是他们的那个先天的一个语言，
母语啊。
对，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可能是接受方言长大。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也开始接受，从小就开始接受普通话的教育。
这个没有错，像我们村里面，以前呢，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是会教我们家乡话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就是现在3、4岁的小孩子，他们已经不学家乡话了，而是一出生就开始学普通话了。其实慢慢的，这些家乡话语都有可能会消失。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广东也发现了很多小孩子，他其实都不会讲广东话了。有一部分人表示出忧虑，就是说广东话代表我们自己的本地文化，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趋势，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们觉得应该保护一点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文化。
那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吃的东西吧，食物有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印象是北方人更加爱吃面，好像不怎么吃饭的。那南方人呢，我们主要就是吃米饭的，这个对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印象，也是一个事实。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山西人，然后他回到山西以后，就会每一顿都是吃面，这是真的。 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去某个公司，然后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午饭的主食是馒头，馒头、大葱和甜面酱，再配合一些肉。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受到冲击，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边，吃饭就是应该是吃米饭。
对呀，
虽然我觉得有一点受到震撼，但是。我还是能接受的，
好吃吗？
还可以。
你在北方待的时候是吃馒头、吃面食多，还是吃米饭多？
一半一半。
你更习惯吃哪一样？
我觉得我都可以适应。
有学生问过一个问题，说这个吃饭到底指的是吃面还是指的吃米饭？其实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理解，因为我作为南方人嘛，我说为什么要这样问？吃米饭当然是米饭呀。
按照字面上的解释，饭的话就是大米饭。如果你去北方的话，如果吃饭的话，那有可能是吃面，跟吃饭都是有可能
虽然说吃饭啊，它字面上的意思指的是吃饭，但其实它也可以说是一餐早餐或者中餐，不管你吃什么，只要你吃了东西，这就叫吃饭，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用餐。
对，用餐其实这个比较准确，因为在每个地方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你
对，
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为什么我们南方人更喜欢吃米，而北方人吃面的多呢？
首先我想是气候的原因吧，因为水稻如果种在南方的话，因为雨水比较充足了，然后所以它就是一年可以成熟2次，然后就可以收获更多的大米，然后我们就吃米饭。其实东北人也是吃米饭的。
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边也种植很多那个水
东北
稻，
大米。
哎，对，东北大米就是一个短种的大米，跟我们南方那个长条形的大米是不一样的。
那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北方人饭量比南方人大，这个是真的吗？他们为什么比我们吃的多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北方人确实饭量是比南方人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北方人比较高大了，他需要更多的能量去维持他的身体运转，所以他就会饭量比较大。我有一次去吃面，在一个面馆里吃面，所有的人都是点小份，然后我也跟着他们点了小份。有两个刚进来的人，他们点了大份，然后你知道那个端出来的碗有多大吗？
多大？
大概有半米这么宽。
那跟盆差不多
就是
了。
一个盆，然后有这么高，一个瓷器的一个大碗端
哇，
上来，
天呐！
全餐厅的人都盯着那一碗面，所有人都看着他从那个走廊里端出来，然后所有人都笑了，然后他就端在那儿，他很尴尬，他又吃不完，然后他就邀请其他人加入他，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碗面吃完，所有人都在笑他，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说，因为他是南方人啊，在我们南方，我们去买菜的时候呢，可能会买一颗两颗，然后吃完了之后，晚上要吃的话又去买，或者第二天再去买新鲜的菜。但是他去北方买的时候，买一颗是人家都看着他，觉得他很奇怪，你为什么买一颗菜？因为人家都是一箱一箱、一捆一捆买的，是这样子吗？
这是事实。
为
北
什么？
方人的话，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蔬菜供应是比较紧张的，然后他们就习惯就是买一大袋一大袋的菜，买了就囤积在家里，因为他们的天气比较干燥，也没有蛇虫鼠蚁什么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菜呢放到外面晾着。
不放盐吗？
不用放盐，就是放在外面囤积着，就是堆在外面。像我们南方人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觉得菜还是要新鲜，吃新鲜的好，
对呀、
就是2到3天的那种菜。
啊，可能也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不允许我们买
对，我
太
们这
多，
边比较湿热，如果你的菜买太多的话，放在家里2天，你甚至放在冰箱里，可能3天就坏了。
你觉得北方的菜跟南方的菜在口味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北方菜的话就是偏咸一点，然后我们南方菜就是比较清淡。你越往南边走就越清淡。它的烹饪方法就是，你越往南走的话越少盐少油，他们喜欢蒸或者水煮。
是你们广东是这样子的，
对，广东人比较喜欢水煮蒸。
不觉得没有味道吗？
没有，我们喜欢吃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它本身有一种鲜味。
还有一个是北方人是出了名的喜欢吃生大葱和大蒜，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
啊。
是真的。如果你去那个北方的面店里面，它都会有提供生的蒜，会让你自己去剥那个蒜来吃。因为你吃蒜和大葱的时候，会给你一种那个辛辣的口感，然后刺激你的食欲，这样你会觉得，吃的东西更好吃、更美味。
你吃过吗？
我也经常这样，因为我在北方的时候也学习他们的这种吃法，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不错的，但是你吃完不会觉得有口臭吗？
没有，因为所有人都吃蒜，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说话或者唱歌，大家都没有感觉。
闻不到是吧？那南方有没有吃什么奇怪的东西？
南方人，尤其广东人，就是大家都有一种印象，就是广东人很喜欢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是有句话吗？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之外，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之外，广东人都会去吃。
什么都吃啊。
比如说，有一些广东人会吃老鼠崽了，就是那种老鼠，
你说老鼠
小老
婴儿
鼠，
小老鼠是
婴儿老
吗？
鼠还没有睁开眼睛的那种，还没有长毛的，然后它皮肤是粉红色的那一种，然后是生吃，
Oh my
然后
god！
他们认为那样是壮阳，然后对你的男性机能有好处。我们还会吃，不是我们。还会吃蛤蟆，然后蛇，甲鱼，乌龟这些东西。
这些你吃过吗？
我吃过甲鱼，我吃过松鼠，我吃过老鼠。
你吃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我吃过最奇怪的东西是昆虫，然
什么？
后吃过那个，放屁虫了。
那个你不觉得很臭吗？
那个，我们当时是在幼儿园的时候，然后老师叫我们去河边，然后翻石头，石头下面有青苔，青苔下面就是那个打屁虫，但是我们不知道抓这些虫子回来干什么。回去以后呢，就扔给了那个食堂的大厨，然后他就把这些虫子油炸了一遍给我们吃。当然那个是80年代，可能现在是不大可能
现在不会了
了。
啊。喝酒文化，这个南北有区别吗？我的印象是，北方人好像更喜欢喝白酒啊，就是坐在一起都是，就特别能喝，而且有吗？你觉得他比南方人能喝吗？
在广东的话，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不想喝酒的话，你其实别人是不会劝你的。如果在北方的话，如果你不喝酒的话，可能就是不够哥们儿，不够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这样不好，然后你一定要喝，你要跟他们一起喝，喝醉了，这样才是好哥们儿，好朋友。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我老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劝酒文化比如说跟亲戚还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如果人家敬你，你不喝的话，他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还
这
是。
是一个不管是中国南北都会有的一种习惯吧。
对，没错，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在外形上的区别吧。我发现北方的人啊，一般个子要高一点，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南方人的个子普遍稍微要小一点。像我才1米56。
这个也是事实。就我的观察来说，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那个居住地方 关系吧，就是他们是高纬度的地方，
嗯，环境，
对环境，然后他们就会长得比较高大，他们吃的也比较多，他们有一些游牧民族的基因了，
嗯，
就北方人了，他们以前是骑马的民族了，
嗯，其实这跟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系的，
哎，对对对，像西北还有很多那种回民，
嗯，
他们是完全不吃猪肉的，都吃牛羊肉的，
嗯嗯，牛羊肉相对来说营养更充足一点，
对，还要使用一些奶制品嘛，
嗯，
还要喝牛奶，
哦，他们喝牛奶啊，
嗯嗯，
你能喝牛奶吗？
我可以喝牛奶。
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中国人是不能喝的。我不能喝，我一喝就拉肚子，所以我长不高。
那个叫什么过敏来着？
什么乳糖不耐受？
乳糖不耐。
嗯，对对。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生活习惯上的区别吧。像我们在南方呢，尤其是夏天，我们是每天都会洗澡的。冬天呢，如果不算特别冷的情况下，我们也基本上会经常洗澡，但是在北方好像不是这样的，对吗？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嗯，
他要去那个北方读书了，读大学了，嗯，我问他为什么你要去北方那么冷的地方，然后他说就是因为我想体验一下三天不洗澡的感觉，年轻的时候他想冒险，他想做一些，
嗯，
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
他的选择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非常大胆，就是三天不洗澡，但是在北方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嗯，为什么呢？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洗澡？是习惯问题还是？
因为他们的天气是以比较干燥嘛，
嗯，
不怎么出汗，
嗯，
也是习惯吧，就冬天太冷了也不想洗澡。
他们那边的水。
对，
是不是也比我
们
少一
点，他们的水也不足够，
缺乏一点，
嗯，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很多朋友发现北方朋友，就是你在寝室，你读大学的时候，
嗯，
你发现你的室友会用水盆洗屁股这个现象，然后
男的吗？
嗯嗯，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嗯，
他放一个水盆，然后他开始洗屁股，他当着大家的面洗，南方人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很震惊。就这个问题呢，我也问了我的女朋友，她说是那个北方工人阶级的一种习惯，
嗯，
就是第一，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洗澡的那些设备，
嗯，
就像现在一样那个喷头啊，
嗯，
你可以洗澡，但在以前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没有的，
嗯，
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但是他们又想讲一下卫生，你知道吗？如果你十几天不洗澡，
嗯，
一个星期不洗澡的话，你还是要讲究一点，个人卫生。所以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端一个水盆子去洗屁股，这是有点尴尬。
嗯，那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啊，嗯，我们的行为做事方式的不同，这个其实还是挺，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吧。
嗯嗯。嗯，有一个印象就是北方人都喜欢做官啦，然后他们很热衷于讨论政治。
嗯，
然后我们南方人就喜欢经商
做生意。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中国最大的公司，
嗯，
阿里巴巴，然后他也是一个南方人。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都在北方。
嗯，
皇帝基本上都是北方人。我们这边就离皇帝特别远，
嗯，
然后我们想去那个北方做官的话，也比北方人更困难，
哦，
所以我们就安于现状，我们就去经商去了，我们不想关心政治，
嗯，
然后就古代的时候就有人去东南亚做生意了，
嗯，
因为我们离海比较近嘛，
哦，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啊，北方的男人啊，
嗯，
偏大男子主义，而南方的男人大多是怕老婆，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吗？
嗯，这个是一个印象吧，我可能怕老婆的人南北都有吧，
嗯，
女性还是蛮强势的，现在在中国社会的话
尤其是在四川，听说还有一个词去
有一个词，有个词叫怕耳朵，就是说你耳朵很软，因为你的耳朵经常被你老婆给揪住，所以它就会变软，
哦，
就形容这种人你就叫他趴耳朵。
嗯，你觉得大男子主义是怎么定义的呢？
就 就是男人很强势啦，然后他就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啦，相夫教子啦，不应该有太多的学问和文化，女人就做女人能做的事情，不要去抢男人的工作来做，然后在家庭的生活中不要有话语权，有话语权比较小。
我呢接触的北方人其实并不多，但在我接触的这几个人的印象来说呢，我对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印象都是觉得他们比较说话或者表达呢更加直接一点，那南方人相对来说更加喜欢拐弯抹角一点。
我觉得我的印象跟你的印象相反，我觉得南方人比较直率，北方人是比较拐弯抹角的。北方人可能表面上他给你讲话的那种风格上，你会觉得他是比较直接的，但实际上不是，
是吗？
就是你跟他接触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可能会说很多大话，但是南方人很少说大话，就是他说到的马上做到，比如他很守时了，他能办到的就办到，北方人就会很豪爽的，表面上他答应了你。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
你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可能就根本就不在乎他说过的话。
那还有一个说什么北方人保守，南方人爱冒险，这个真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对对，因为我们南方人，就举例广东人来说吧，很早很早以前，就古代的时候，我们就在东南亚就做生意了。就移民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外国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
广东人，
讲广东话的，
对对，这个确实是，
然后还有讲那个福建话的，
嗯，
然后他们很喜欢到外国去冒险。曾经古代的时候还有海盗，也是因为有海禁嘛，不准出海，广东人就是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不理这个规定，然后他们就自己出海。他们一出海就违法了，既然我都违法了，我为什么不犯更多的法呢？我去当海盗，我冒险，我可能得到更大的东西。北方没有海盗。
那你觉得这个，就这个印象啊，南方人更爱冒险，北方人相对保守，在现代的年轻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吗？还？
我觉得还能体现出来。因为你看南方有多少去那个做生意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也比较早。为什么选在南方改革开放呢？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离香港和澳门比较近，这两个殖民地，然后我们离外面的文化比较近，我们乐于去接受外面的文化。
有人说北方人驾驶习惯很差，南方人相对来说礼貌一点。真的吗？我在南方呢，也有碰到过驾驶不好的人。你如果说过斑马线的时候，其实也有不让的情况，或者说直接开的情况。但是呢，当然也有碰到过好的，就是你走到斑马线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让你先过。那你在北方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可以来讲一下。
我女朋友她是北方人，她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他在西安的机场出来以后是非常混乱的，所有车都不会让人的，然后那些出租车司机会抢你，一群人拉着你，非常没有规矩的，然后就说：“哎，上我的车，上我的车”，就很混乱的状况。但是在广州的那个白云机场，所有的车都是排成队列的，没有人跑到你面前拉扯你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他说，过斑马线的时候，车子都会停下来等你。
其实也有可能在北方，他也有驾驶习惯好的人。那南方其实也有很多，我也碰到过驾驶习惯不好的人。如果你们也有在中国的南方或者北方居住过的呢，也可以讲一讲你们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好，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吧。
好，再见。
拜拜。
拜拜。